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本期的主题叫做留学生的历史与今天。其实我们这栏目开播了已经差不多已经快8年了啊，但是我们可能从来都没有讲过这个留学生啊和这个留学生的这个历史。大家都想就说，哎呀，他说你讲历史，留学生的历史有什么可讲的呢？这个79年以后是吧，一批又一批的啊国内的学子来到美国去寻求更好的教育，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们今天可能是要先把时光啊往回拨一个世纪，甚至往回拨2个世纪，我们先讲一讲留美幼童。其实大家一听留美幼童，感觉这好像是清朝的事儿啊，这还真是清朝的事儿。这留美幼童当时就是被清政府选送啊到美国啊来学习这些先进的这个科学的知识。大家最近可能啊通过微信啊通过其他的一些网站上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尤其是去年啊19年的时候，这句话就特别流行。原文呢是什么？叫此去西洋，深知中国自强之际，舍此别无他求，背负国家之未来，取尽洋人之科学，赴7万里长途，别祖国父母之邦，愤然无悔。大家听完这句话感觉到是一种悲壮，是一种离别时候的凄楚，是这样。但是这句话其实就是当时在1850年1860年那一波留学生的一个照，一个写照，或者说是一个缩影。我记得印象非常清楚，当时我们在初中的时候就学过这个京张铁路的这个总的工程师啊，詹天佑。大家一听詹天佑啊，一听非常伟大的一位工程师啊，建造了当时中国的第一条现代铁路，就是从北京到张家口的这个京张铁路。哎，这个铁路我记得我们当时历史课学过，英文课也学过。在当时我们学英文课的时候，老师就讲这个詹天佑先生曾经是留学过美国的。大家一听这个啊，那个时候啊，美国当时美国是刚刚啊南北战争刚刚完啊，一片昂扬向上的时候，当时也属于美国的这个叫 Gilded Age 啊 ，Gilded Age 就是这个镀金时代。这讲的就是当时的这个美国、啊、蓬勃发展，和詹天佑啊，以詹天佑和荣鸿啊为代表的啊这一批留美的学生吧。就当时我们学啊，能去美国啊，他是很这个是还是很厉害的啊。但是最后我们一查，就觉得詹天佑更厉害。詹天佑啊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在耶鲁好像是学工程专业的，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大家都知道现在啊，现在如果想考进耶鲁大学是很困难很困难。耶鲁大学是全美国啊最好的大学之一吧，常春藤联盟学校啊 ，Yale University 在美国啊，一听都是啊，美国人都觉得很难，更别说是啊作为一个当时中国人啊能考进耶鲁。所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他们当时啊都是非常努力非常刻苦啊。我们都说现在啊我们刚来美国、啊、面临的什么语言问题啊，会遇到一些瓶颈啊，遇到一些隔阂呀、啊、那会儿是更有。今天我们的身后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祖国，而詹天佑那个时候是他在他的身后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清朝啊，那会儿已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积贫积弱啊，知道自强，但是因为啊清朝上层的这样的一种比较腐败啊，清朝上层的没有那么开明啊，清朝的上层是吧，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比较陈腐的观念，所以像詹天佑他们 这群学生在美国就算学到了非常非常先进的知识，但是回国之后呢，可能也没有能特别好的发挥自己的作用。建了一条铁路啊，这京张铁路最后其实真正它的这个算是运营的意义啊，就是能这种承载的这种意义其实已经不仅仅是这条铁路能我能坐火车从北京到张家口，再从张家口回北京啊，已经不是这样。这条铁路其实它是一个缩影，也是一个缩影，这个缩影就是中国的自强。其实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的心里确实是一种震撼，就是当时的人们，当时的那一代留学生算是我们的前辈，我们前辈的前辈的那一代留学生，他们的这种情怀，他们这种努力啊，这样的一种钻研，在美国的这样的一种不屈的奋斗，确实是让我特别特别受鼓舞。因为疫情期间我们读了很多这样的书啊，也看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先跟大家说一串名字，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串名字从谁开始呢？这串名字我们先从两位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人开始啊，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胡适等等啊，现在这是第一批名字。第二批是谁呢？宋庆龄、宋美龄啊，这个大家听听这个名字啊，都是那个时代，都是这个二十世纪前半叶啊，这响当当的人物啊，特别特别的著名。这一些他们当然他们有自己的身份，他们是文学家，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啊，建筑师等等，都特别特别著名的这些人物。他们同时又有一个属性，他们是赴美国留学的留学生。跟大家讲一下啊，林徽因先生啊，当然在清华的林徽因先生，林徽因毕业于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这也是常春藤联盟之一啊，宾夕法尼亚大学啊。金岳霖先生，著名的金岳霖先生啊，毕业于美国的耶鲁大学，哎，大家听听啊，然后同时在哥伦比亚大学这都读过书。所以呢，大家想一想啊，就是当时啊，这又是从詹天佑那个时代开始，五十年过去了啊，在当时那样的时代，当时的中国也是啊，也是一个百废待兴，也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动荡的年代啊。二十世纪初的时候，那他们又赴美国留学，他们也是带着满怀啊这个理想。赴美留学之后回到这个自己的国家来建设祖国。再跟大家说一批，说几个人的名字。钱学森、郭永怀、邓稼先、王淦昌。这都是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钱学森、邓稼先、郭永怀，这都是留美的。啊，留美国学生，这一说邓稼先，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啊，这小学课本里都学过。这就是留学生的历史，这就是赴美国留学的留学生的历史。然后我们都说，我们现在就读的，我像是离我很近的华盛顿大学，这是我的母校啊，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有一位特别特别著名的华人校友，这位校友有名到什么程度啊？已经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成为中国人的代表。这个人的英文名字啊叫做 Bruce Lee 啊，中文名字叫什么？叫李小龙。李小龙是华盛顿大学的校友啊，好学的是历史还是学哲学系的，然后也是学过表演，是华盛顿大学的校友。所以大家想一想啊，真的这个留学生不管是哪个年代啊，都是产生了很多很多的这些精英啊。我们作为新时代的留学生，所以大家也能看到在我们身上这个担子是很重的，期望也是很重的。所以我们承载的这些呢，就带给我们思考啊，尤其是这次的这个疫情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回顾很多历史啊， 就是通过这个来鼓励自己。其实自己我们是需要鼓励的。其实为什么这么说呢？再跟大家说几个故事。当然这一些啊，这个19世纪末的、20世纪初的等等过去了，哎，1979年开始啊，中美1979年为什么这个年份很重要呢？1979年1月1号中美建交了。哎，中美建交开始又是一批，随着改革开放啊，又一批的这个留学生啊从中国赴美国。当时因为我身边啊就有很多这样的叔叔阿姨都是当时来美国留学的，我跟他们聊了很多啊，所以我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先讲一讲他们的故事吧。普遍的这个故事，当时绝大部分从中国，从北京、上海、广州等等这些大城市啊，还有一些啊一二线城市来美国留学的啊，跟现在的这个完全不一样。他们那会儿几乎兜里都就是揣着几百美金，就几十美金，恨不得就来美国上学了。很多都是上的都是硕士啊，不是现在我们家上本科，上都是硕士啊。当时他们来美国的时候呢，是买不起车，租不起房，可能平时吃东西都很困难，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只能去买一些啊，甚至快过期，超市里快过期这种打折食品来吃啊。那个车根本没有，他们那会儿没有车啊，只有自行车。我们现在作为留学生，我们无法想象，现在就是在美国啊，没有车，是吧？那我们现在哪个留学生只要会开车都会买车嘛，对不对？然后会买辆车啊，房子肯定就要住高档的公寓了，是吧？现在这住公寓嘛，就是哥几个合租一个高档公寓啊，这挺好的啊。但是再不济也得住宿舍，是吧？所以呢，当时我们听这叔叔阿姨讲啊，就真是当时这个我们无法想象，兜里可能揣着几十美金，然后可能有的时候还得就得去找工作挣钱。可能我们现在本科的时候，我们可能都知道也要去找工作，我们也要去做实习啊，我们也要去做这个所谓的实习吧，积累工作经验。但是我们毕竟没有生计的这个压力啊，我们生活上当然父母可能还是能供我们啊上学的，所以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压力。但那个时候好像不太一样，80年代末90年代初啊，甚至80年代这个1980几年的时候，可能真的不是这样。他们有的时候可能啊，可能吃块豆腐，比如说我们吃一块这个冻豆腐啊，可能还得几个人啊 share 一下，几个人分一下，可能每个人能吃到四分之一块豆腐就已经很不错了。这我们无法想象。我们说现在我们吃火锅我们可以涮十块豆腐，对不对啊？对，那会儿可能也没有火锅，因为那会儿没有电磁炉啊，然后那会儿这煤气炉呢他们自己这个屋里也烧不了，冰箱大家 share 着用。其实现在我们在宿舍里面都可以买一两个冰箱，是很正常的事儿嘛。就是屋里买个小冰箱，外面放个大冰箱，然后自己要吃的放小冰箱里啊，其他这些冻肉什么的，就是这个冷冻的肉类什么放到大冰箱里，我们都这样。然后我们现在啊想吃什么就可以，就是 Amazon Fresh 啊，是吧？我们现在有这个 Amazon Fresh 在西雅图啊，我们各种各样送菜服务，有 Instacart 对吧？我们都有这送菜服务啊。我们现在可能就比如哎呀今天好累啊，太懒了，不愿意出门买菜，哎，手机上订菜就行。当时八几年的时候没有送菜服务，他们都得是亲自，都得是自己啊，有的他们推着自行车去买菜去啊。这个我们都真的是不敢想象。但是就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啊，家具可能就破了弹簧，可能弹簧能看见的沙发，然后板床啊，然后没有车，自行车没有车，住的那个地方都是这治安很差的地方，因为房租便宜。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留学生学习都是品学兼优，而且学习成绩优异。哎呀，这个我们都无法想象。现在我们想这个啊，在如此舒适的环境之下做到学习成绩优异都很难啊，哎，都得过且过了啊。当然这个大家可能有不承认，但是还是诚实一点啊，我们都有这个得过且过的这个时候。所以呢这太安逸了呀，这个确实有的时候觉得我们这个生活在一个特别美好的啊，特别美好的特别昂扬向上的新时代。但后来反过来一想，就是我们生活条件已经是太好了，是比起我们的前几代的这些留学生们啊，前几辈的这些留学生们，真的。所以我们都无法想象，当时他们 就是比如说，当时我听说啊，有的叔叔阿姨可能在大学里面的谈恋爱啊，特别有意思。这个他们这那个花儿啊，都是属于啊，央求了这个央求了别人那个半天啊，就拿那个花店里边就是那些啊，不是品相不是太好，但是又能就还没有凋谢的这些花，但品相不是很好，所以就打个折卖给他们。啊，送花，当然我们现在都说啊，送个戒指，送什么？那会儿都没有，啊，送个花儿，送花都得是如此的，啊，这个特别经过精打细算之后啊，可以怎么说？经过这个精打细算之后啊，才能把这个花儿送出去。这个听着我特别动容啊，真的，真的我听着特别动容。而且当时他们就算是研究生毕业之后想留在美国也是很难，但是现在我们也面临这样的情况。那当时其实也是这样，他们想留下或者想回国，这些选择他们当时也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而我们现在很多同学也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所以在抉择的时候，他们我听到了过很多很多非常动人的故事啊，就是你留在这儿，我回去那。当时也没有特别先进通讯手段，那会儿可能80年代末90年代初，连手机都还没普及的年代，有地址啊，然后写信呢、啊，我们以前写信，这都是特别遥远的事情。他们还当时说要跟国内打电话，是怎么打电话的？这个很逗啊！大家看过那电影，就有一电影《中国合伙人》，《中国合伙人》里面就有一个，就是说当时那个电影的主角，我记得是程东青啊。就到一个有很多很多像电话亭似的，很多电话格子的地方去打这个越洋电话，1分钟啊多少钱？在美国当时也一样，这打越洋电话是个特别奢侈而且困难的事情，奢侈是因为很贵啊。但是要电报，其实打电报很多，因为电报是按字儿算钱，所以打电报也很贵，所以打电话也很贵。没有手机，没有微信啊，没有网，是什么都没有啊。然后他们当时就是打这越洋电话，还专门去一个地方排队，排好几个小时的队，然后真正能打上电话之后，能家里能说个5分钟10分钟，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人在等。现在我们不一样，我们现在想跟家人通话，随便就手机一摁就行，就是算好时区啊，算好时间，手机一摁，什么都解决了。其实那个时候，这才叫咫尺天，这现在这个很像这种咫尺天涯的这样的感受。通过海底光缆，我们可以看到，啊，用视频实时的看到自己的亲人。在那个时候，虽然不能说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但是真正那会儿能收到一封啊，从家里的来信，家里寄几张照片，啊，就能有这种"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感觉。所以，我现在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其实我们留学生很多很多都是非常努力的，起码在那个年代，很多很多都是特别努力、昂扬向上、努力奋斗。这个其实才是留学生的属性，因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不容易啊，真的。大家都说啊，当时我记得有那个电视剧啊，这北京人在纽约啊，包括很多很多文学作品啊，当时很多很多文章，很多很多故事。都反映出就是当时的这个中国人迎来美国啊，迎来美国发展啊，现在餐馆刷盘子啊，怎么样？这是真的，这个不是啊，不是道听途说啊，这个也不是别人杜撰的，这个是真心是真的。其实刷盘子还真的是比较好的，刷盘子呀，啊，喂这个小白鼠啊什么的，因为没办法。为什么没办法？因为这个留学这个价格是很贵的。很多当时我们有同学说这个啊，去美国读个就是读个硕士，比如说我们讲这个贵一点法学的硕士，可能100万人民币。最后很多人听这个都觉得这吹牛，就说啊这100万人民币你这不太可能吧？这国内买辆奔驰了，这个国内的都可以这个100万都可以当一个房子的首付了，等等。大家这么算一算，一般美国私立学校一年学费那就是5、6万啊，很有可能一年学费5、6万，2年那就11、12万美金，加上住宿啊，加上所有的住宿啊，加上这个所有的这个吃衣食住行吧，然后零花钱，满勤就是满打满算，紧紧巴巴的算完以后， 十四五万得有吧，十五六十六万，我们说十六万，六六六七四十二，一七得七，一百一十二万。这一百一十二万，我们汇率是七的话，一百一十二万人民币，两年就过去了。而很多留学生都特别孝顺啊，就不愿意把这个负担给家里的这个人，是吧？不愿意把这个负担啊太负担于家里，所以他们就是自己努力挣钱。这就是八十年代的时候，包括现在很多我身边的人都是这样，就大家都是很昂扬向上，相互促进啊，互相鼓励，共同进步啊，其实都是这样。这不是口号，这个是特别特别现实，特别特别特别存在的，就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就回顾了一遍历史，从一八七几年，一八七几年啊，一直讲到啊，我们现在可以算是一九八几年啊，一八七几年到一九八几年，这个我们用了大概20多分钟时间，讲了一个一百多年的这个跨度。然后我们这一部分呢就先这样，然后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将会讲一讲啊，留学生们在美国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和怎么去解决这些困难的方法。我们马上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留学生的历史与今天。记得在我们第一部分啊，我们就讲了很多关于留学生的历史。那么现在第二部分，我们就要讲一讲留学生当下面临的一些困境和瓶颈。我记得那也是我在华盛顿大学读大二的时候啊，我们写过一篇论文啊，就是在一节这个英文课和这个教育课上，我们都写过，是一篇啊关于现在中国留学生啊面临到的在美国的一些困难，面临的一些困难、一些挑战啊。这篇论文呢，当时啊我是特别喜欢这个题目，所以呢对这方面还是稍微做了一些研究的。首先，其实我们要讲一讲这个困境啊，第一个其实就是这个语言困境。这语言困境，大家就是说，哎，这个语言怎么会很难呢？啊，为什么语言是个困境？啊，这个我托福考得很好 ，ICT 考得很好，这大多数都是学霸啊，这国内都是学霸，到美国还是学霸。那语言啊，为什么还是会存在困境呢？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语言困境啊，这个并不是说大家在这个学习上会很吃力啊，这个不是语言困境。我们讲的这个语言困境是讲，就是说，如何跟美国人啊这个流畅的交流啊。我刚才想说这个自如的交流，但是自如可能是另外的一个级别。我们现在先讲一讲流畅的交流，因为美国人他这个口语的这个英语和我们啊在国内，不管是从这个新概念也好，还是所有这些英文书上学的这些英语啊，还是真是不太一样的。再加上美国人说话呢，通常啊会比我们国内听到这个听力啊，包括有的时候甚至比托福的这个听力可能还是要快一点，尤其是美国教授啊，他在这个讲课的叫激情澎湃的时候啊， 他这个说话的这个语速可能会快一点，而且有很多的语气词啊，还有俚语啊，这一些大家怎么就啊，就很难理解。我记得特别有意思，我一个学弟啊，我的一个学弟啊，他也是刚刚从国内过来的，刚来美国，刚来华大读书，也就两个学期吧，两个 quarter。他一开始他跟我讲，就是说美国人为什么说话那么喜欢用 like， 都说是啊 ，it's like 什么什么，或者 this is kind of like。其实 like 在这里面不是说像什么或者喜欢 ，like 在这其实是个语气助词啊，就这是可能 like 就是一个因为那个嘴脑子没跟上嘴啊，所以他就说个 like 啊，然后就是用这个时间啊，然后来调整一下自己的思路，调整一下自己的语言。其实跟中文一样，中文我们就哎，这也就是像什么，这就是像那个啥，是吧？也就是这个什么，这像什么，就 like 其实也是这样。那英文当中 like 其实更多的像是一个语气的一个助词，就是第一它表示有几个含义啊。第一它就是表示这个啊很放松，啊是吧？这不是一个正常交谈，这个大家看真正在演讲当中肯定不能说啊 it's like yeah 这个不行，演讲当中 public speaking 是不能用这个 like。也不能用然后也不能用这种对停顿的这种词，所以 like 呢，就是它有这样的几个那什么，还有就是美国人在分不清楚这个 going to 和 gonna G O N N A 啊，这个 gonna 什么意思呢？就是 going to I'm gonna do this 对吧？我将会做这个 I'm gonna do this， 还有这就是 wanna W A N N A wanna 就是其实 wanna 是 want to 的意思 ，I wanna something， yeah。就是我想去做什么 gonna 就是 I'm going to do something I'm gonna go where 对吧？我将会去哪儿 I'm gonna do something 我将会做什么，这几个词确实是让我身边很多的这个小伙伴们啊，就特别特别困扰，每次他们一听就直接就说啊 excuse me I beg your pardon， 就是说我这个 pardon me 或者是 I beg your pardon， 就是说这个请一下你这个什么意思所以就这个就是特别特别有意思一个点，就是真正就是我们对英文的理解，当然我们词汇量啊各方面可能还是真比不上美国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其实真正的这个困境还确实就是在这个所有的这个口语交谈当中，这个跟中文一样，这个也是就是来想一想啊怎么说。是吧？就这个也是一个语气的一个助词啊，就是语气的一个停顿词吧，就是停一下，哎，让那脑子跟上嘴，哎，然后接着说。而且美国这口音呢是完全不一样，大家就是说，在美国，比如说西海岸的同学们啊，到比如说我在西雅图啊，我在西雅图，然后我去纽约，哎，这就不太一样。这中国很像，在中国就北京和上海的，他们举个特别直观的例子。就是北京话，这北京话就是我说的这个，我是北京话啊。这北京话呢有几个特点：第一儿化音，第二容易吞音吃音啊。所以北京人考普通话这考试的时候啊，有的时候确实是没有什么优势。上海话这个上海音啊，上海音的这个上海话，大家一听这个口音就完全不一样啊，是吧？所以就是说这个美国西部啊和东部的口音就特别像北京和上海。东部的这个口音，它这个那个就是那个儿那个。的那个音发的就没有那么实，比他有可能就发的这个音，所以这个他就发的不是很实。比如在纽约，就是纽约啊，这个口音特别特别重啊。这个真正美国的他所谓的啊，这个美国的 Mandarin， 美国的普通话是什么？是以这个中西部口音啊，聚焦一点，就是以像这加州和内华达州那边的口音是为一个标准的美国的美式英语的口音。所以在西部呢，可能我们大家说的这美式口音就比较纯正一点，当然在东部啊，这个东部的这个口音呢，可能就更偏英音一点，啊，最这个难最难听懂的呀，是在最难这个理解的是在南部，啊，尤其是 Texas 德州的口音是我认为是德州啊，以及最往南这几个州是阿拉巴马啊，这 Arkansas， 就大家听什么是 Arkansas 的这个口音呢，请大家去听克林顿总统，克林顿总统那个就是。比较典型的美国的啊，这南部的这个口音，所以呢，就是在美国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同的地方，它就说出英文这个味儿也是有差别的啊，不是说在美国啊，就是说我们这英文就是美式英语，美式英语也分了很多很多种， 是吧？在南部啊，这不太一样。在北边呢，北边和西边是差不多。北边美国北部的这几个州啊，是 Michigan 啊，然后那 Minnesota 啊，这边这几个州的这个跟西部的这个 LA 啊，什么就是 California、Oregon、Washington，跟这边这几个州就一样。尤其是东部和南部，美国这口音是比较难，不能说是难理解吧，那就反正听着是挺费劲的啊，跟我们学过的这个正式的这个英文呢不太一样。而且英文当中还有各种各样的 metaphor，其实英文当中这个 metaphor 比很多语言当中都要多，就它可能是暗讽啊、反讽或者暗讽一些什么，所以有的时候经常就是，比如有人要讽刺我一下，可能有的时候听的啊，觉得这个很刻薄，但是真正要碰到讽刺的话，像大家这个能够自嘲一点，哈哈一笑就过去了，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但是只要他不是恶意的，只要不是恶意，他善意的开个玩笑什么的，就是英文当中这种这个反讽还是挺多的。其实一个是语言，那最大一个问题呢就是饮食，这个其实我们美食节目当中啊说的不止一次了，所以我们在说完这个语言的困境之后，我们现在讲一讲这个美食，吃饭。啊，大家就在美国，他最不能就是我听过啊，就是因为我做这期节目，所以我问了，就是非常随机的啊，问了我身边的中国同学，还有美国同学，我就说你们最不能接受的这个美国菜是什么？包括美国人啊，他们列了几种啊，第一种这中国同学列的啊，这 eggnog 这我觉得还可以啊，就是生鸡蛋加牛奶，说白了就是把这个生鸡蛋打到牛奶里，有点越南那种就是 egg coffee 鸡蛋咖啡那意思。但是把这个生鸡蛋打到这个牛奶里边，然后可能我不知道放不放糖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可能会稍微的放点糖浆馅儿。所以这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不能说是误区吧，反正就是整个这所以英文当中叫 misconception，就是说对这个看法有偏差。什么偏差呢？就是中国同学喝完那边，感觉那边有一股生鸡蛋味儿。就是咱们在国内很少这鸡蛋，它是生着吃的。虽然它那美国有那种煎蛋叫 sunny side up，就是那个中间蛋黄生的，其他那蛋白烤熟，蛋清蛋白烤熟了啊，就煎熟了叫 sunny side up，因为它像一个太阳啊，中间这是一个黄的，剩下这一圈都是白的啊，这个像太阳。但是对中国同学而言，这个吃生鸡蛋很少。其实我记得在北京就有吃生鸡蛋，北京有这个叫炙子烤肉。北京那个炙子烤肉有一种做法叫怀中抱月啊，就是把那个烤完羊肉以后窝一个生鸡蛋在里面，然后最后把蛋液和羊肉混在一起啊，能让这个羊肉嫩一些。这个做法叫做这个怀中抱月。但是在美国吧，这美国人的这个吃生鸡蛋的这种种类啊，这种做法远远是比在国内要多的，因为他们认为生鸡蛋有营养啊，而且生鸡蛋呢，普遍的对男性同胞们可能会稍微好一些。但是吧，在咱们这个国内，包括我在美国大概今年算第7年了，我都就不太能接受这生鸡蛋跟牛奶打在一起这种 eggnog。我老觉得那玩意儿这鸡蛋不煮熟，里边可能是不是会有细菌或者有寄生虫什么的。但确实它有股生鸡蛋味儿啊，这确实是，不是最可口的啊，not the best，不是最可口的。说，其实除了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eggnog 之外，还有就是美国的一些 cheese，但 cheese 可能对于我们北京的同学而言，可能不是特别的排斥。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更臭的，我们更臭的那玩意儿叫做王致和臭豆腐啊。北京的臭豆腐啊，跟这个南方臭豆腐不一样，南方臭豆腐是炸的，哎，那个臭豆腐吃着不爽。北京是直接就是发酵好的臭豆腐。您抹炸窝头片儿，哎，这叫这北京版的臭豆腐，而美国这也有这种臭豆腐，这种臭豆腐就是 cheese。其实味道吧，反正都是那种比较发了酵，反正闻着比较恶心的味儿。但美国这种 cheese，像什么 blue cheese，就美国这种最 strong cheese 叫 blue cheese。这 blue cheese 它这种 cheese 呢，就是说整个的又黑又咸，而且它就跟臭豆腐特别像，又咸味儿又大。但是其实真正吃起来，其实我觉得挺香的。但是反正闻的时候跟榴莲似的嘛，这玩意儿实在是受不了，可以要实在受不了这味儿，又想尝一口怎么办呢？您就把鼻子这个捂上，或者是忍一忍啊，吃一口。其实臭豆腐也臭香臭香的啊，我相信咱们北京同学应该对 cheese 啊不是很排斥，但是我身边很多包括美国同学，他们对这种味道特别大的这种 cheese 就会非常的排斥。还有第三个啊。 我们讲讲这个美国的这个美食啊，这个饮食方面让大家就是挑战性比较大的第三个是啥呢？叫 jalapeno。这大家一听 jalapeno 是一种西班牙，这是西班牙语啊，它指的是绿辣椒的 jalapeno。这 jalapeno 为什么确实是最近很多中国同学都接受不了呢？因为看着不辣，jalapeno 看着跟青椒一样，但是它是长的，它长的看着跟青椒很像。所以我们就有同学吧，用这种青辣椒去炒这个炒肉啊，这个小炒肉嘛，这美国实在是找不着这种就是中国朝天椒或怎么着，他们就用这玩意儿做小炒肉。那次这帮人可真是中招了。jalapeno 啊，它虽然它不是，它是不是一种青椒，它是一种辣椒，但这种辣椒特别的辣，它就有清香那种青辣味儿。这种青辣味儿的通常炒菜啊。就不太好，因为它这种会把这种辣的这一开始炒菜一热化，这种青辣味的这个程度给无限的放大。它一放大之后呢，就有一个大问题。这个大问题是什么？就是说整个这个菜是吃的辣的比较呛，它不香。咱们知道那个四川啊，小米辣、干辣椒，干辣椒一煸出来以后，它是那种香味儿。这是 jalapeno 这种青辣椒煸出来，它是那种辛辣的那种辣味儿，是很辣的，而且是干辣的那种味道。所以用这个东西啊。做这东西，如果你要真是做这种小炒肉啊，或者炒菜什么，千万别用这个炒菜。这个东西它是个特别辣的一种辣椒。真正这个它预热之后，那种辣度一爆出来之后，我的天呐，确实辣倒了我身边很多四川同学啊。所以这个在美国，大家这个买菜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了啊。这个 jalapeno 是一种调味料，它不是一种蔬菜，它是一种调味料。一说调味料，我也普及一下啊。我们很多中国的同学在这西雅图，尤其是西雅图，他们经常把一种东西当成香菜使。这种东西叫 basil，basil 不是香菜，各位同学们，basil 是一种调味料，千万别再把它当成香菜。那玩意儿吃一口，味道可酸爽了啊，是吧？这 basil 真的不是香菜。咱们这是要买香菜，您到中国超市买去，美国超市没有买香菜。所以千万不要把 basil 啊和这个和其他这香菜这个搞混了，还有就是蘑菇啊，这个吃的一说吃的我们就够 on 是吧？这个吃的啊，还有就是蘑菇 mushrooms，在美国一般指的是鲜蘑菇，咱们这香菇啊，美国人不吃那干香菇，美国人吃的 mushrooms 是鲜蘑菇。但是要跟大家提个醒，鲜蘑菇如果大家看的那个蘑菇上面确实是很脏，或者是有的时候确实看着有点烂的话，千万不要买。因为蘑菇那东西一旦坏了，那个东西它是很容易造成这种肠胃疾病的，而且那东西吃完很危险，所以这个鲜蘑菇大家希望慎吃，而且是看品相比较好的那种鲜蘑菇啊。再说，但千万不要吃颜色鲜艳的，坚决不能吃颜色鲜艳的啊，是吧？这我们都知道常识啊。说蘑菇之后啊，这吃的还有一种就是，反正我身边的中国同学就是觉得不太接受，这种东西叫 honey mustard。什么叫 honey mustard 呢？honey mustard 的这个意思啊，就叫，叫蜂蜜，那个蜂蜜蛋黄芥末酱啊。这个 honey mustard 就是蛋黄芥末酱，honey mustard 就是蜂蜜蛋黄芥末酱。这种蜂蜜蛋黄芥末酱啊，其实味道还是挺冲的。尤其大家在美国吃麦当劳，吃这个 chicken McNuggets 啊，chicken McNuggets 是什么？就是那个麦乐鸡，咱中国麦乐鸡，美国叫 chicken McNuggets 啊，吃这种。这种麦乐鸡的时候，他就会问就几种酱啊，但是最常见两种啊，honey mustard，啊就是这个蜂蜜啊，这个蛋奶酱，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叫sweet sour 甜酸酱，这两种还有现在当然就出了叫 Sichuan sauce 四川辣酱 Sichuan sauce，其实这种 honey mustard 它是里边是放了一定量的芥末，所以它这个味道会比较冲。啊，所以这个我建议啊，真的就是说，咱们如果特是不太能吃芥末或者不太爱吃芥末的同学，千万别吃，因为那个它那个会有一种比较冲的味道，会经常就让人面红耳赤啊，确实是有点丑态百出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东西呢，希望大家确实是慎吃。但除了 Honey Mustard 以外，其实我想就说几种美国这边啊吃的比较多，咱们国内啊，就是不太见得到的东西，尤其是美国的这个鱼。大家在美国超市买鱼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清楚了。美国超市这个鱼几乎都是海鱼，海鱼有问题。海鱼呢，它这个可能跟我们习惯吃的中国喜欢吃的河鱼不一样。海鱼有的时候就做清蒸鱼差点意思 啊，这海鱼呢，这最好。其实我觉得美国这个三文鱼啊，鳕鱼最好吃，还就是烤着吃。啊，别的我真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找那种让它入味儿的那种办法。所以呢，这个是啊，我觉得美国的这个所有吃的啊，这个吃鱼，而美国吃鱼有好处，没有刺儿啊。所以这吃啊就是这样。讲讲住吧，哎呀，美国呢，它是这样，就是小件儿的啊，能修都给你修了；大件儿的您就得自己看 YouTube 这个，自己看视频修了。这美国人工啊是出奇的贵。为什么这么说？跟大家举个例子吧。美国这个在西雅图地区，华盛顿州啊，在西雅图这个市吧，最低工资啊，就每小时最低工资是15美金。就是您不管雇一啥样的工人啊，您一个小时您就得给个啊至少15美金呢。那可能就得17、8美金，17、8美金一个小时，就100多块钱人民币一个小时，这很贵啊，这个用工。所以呢，很多美国人他们自己家里，比如说小到什么，哎呀，这个手机坏了，电脑坏了，然后这个炉子啊什么坏了，大到什么空调坏了、热水器坏了，几乎美国这网站上都可以搜一搜这个，这个视频啊，就修一修这，修一修那。而且美国这东西吧，它不一定叫很金用啊，它这个。因为这种 consumerism 这种啊消费者主义的这种消费主义的这种文化，所以它就是这个叫什么 perceived obsolescence 还是它就是一种就是说这玩意儿反正我只要 design for broke 就是我只要用啊我就让你用坏了，然后你接着买我的产品，是吧？这个很正常啊，我们几乎所有厂商都是这样的。但这样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啊在美国上学，比如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没有，真的没有时间呢，在这宿舍里面，这儿坏了那儿坏了怎么办呢？或者自己住的时候，其实很遗憾啊，您还真得就自个儿存，您得真得 DIY 啊，自己看这个 YouTube 的这视频，一边看一边修啊，这个确实是个比较大的问题。而且就是这个，我听说啊，因为我自己没住过宿舍，所以我听说在这个大学宿舍里面，是没有这个没有火头，大学在宿舍里是没有食堂的。不是没有食堂，是没有这个厨房的啊。真正厨房您得到这一楼啊，一楼上有一个公共厨房自己去做饭啊。这个是我认为啊比较不太好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中餐嘛，可能就炒菜油烟比较大啊，而且我们这个需要做饭的这个时间肯定比美国人时间长。美国人就直接上面就这个烤个披萨是吧？这个炒个鸡蛋是吧？但是在中国呢，我们做菜啊，我们得放料炒菜呀、电视勺啊，我们就得各种各样的料备上等等，所以我们这个做菜的时间要求这做菜的时间是很长的。那这又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真正我们要做菜的时候，油烟比较大，就容易触发烟雾报警器啊。时间比较长，就可能让后边等着的啊这些美国同学呢就比较着急。所以综上所述吧，就是住宿舍呢，有的时候就有这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吧，一些比较困扰的地方，而且宿舍里通常自己没有洗衣机，啊，这个洗衣机呢，咱还得真的是去它这底下公共洗衣机洗啊，所以但是这会有一些卫生的问题，是吧？这个如果我们这比较爱干净的同学呢，可能在这方面就发现啊比较难以接受，所以其实在美国我们就看到啊，真正就是我们会面临到各种各样的这些比较。这些困境吧，就是说这些比较让我们无所适从的地方。当然了，除了这些以外，我还想再说一个，那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大家都说，啊，这在美国了会不会担心啊？担心被歧视，担心被区别对待。我这么说吧，就是说这种东西呢，该有还是会有啊。现在这个疫情期间，大家也看到了，该有呢还是会有。怎么能避免呢？我不太知道。但是我能知道呢，就是大家希望我们大家都能与人为善啊，就是不要主动去惹麻烦啊。希望大家呢能跟身边的所有的这个，不管是美国同学还是其他族裔的同学吧，能够这个与人为善啊，跟大家这个搞好关系啊，跟大家这其乐融融在一起，是吧？这个我认为是一个解决方式吧。不能说我们啊这个要这样要那样，这个很难啊。就如果我们真的是想这个。独善其身的话啊，这个让我们自己居住在一个比较宽松的啊、舒适的、快乐的环境当中啊，在美国的这个4年也好，6年8年的这种学习生活，是吧？这个是其实是我的一点小建议啊。行，我们第二部分呢， 新奥运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先插段广告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我指的是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一员，为自己和群体做出改变。你知道吗？10年1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这样一来，就能确保大家的需求被听见。当我回复2020年人口普查时，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如果我置之不理的话，便错过了难得的机会。你能想象吗？这当然不是好事儿。我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而我们都值得引人注目。同心协力，就此改变未来。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好，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精英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留学生的历史与今天。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板块哈，就是在这个板块当中，我想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啊，关于多少岁啊，多大来美国留学是最合适的。当然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答案，所有答案都是因人而异，但是我们就分年龄段啊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因为这一段我们可能也就有个10分钟的时间了，所以呢我们还是闲言碎语不要讲啊，马上呢进入主题。首先啊，我想分析一下，就是低龄啊，比如小学毕业啊，或者是小学，在小学毕业听着啊，其实有点小啊，就年龄太小了。小学毕业啊，来美国，比如上初中啊，这会有一个优势和劣势。先说优势吧，小学毕业以后来美国上初中中的这个优势呢，就是说，当然一开始门槛比较低啊，就是英文呢不需要特别好，因为美国的初中呢，它确实是比较简单，而且他也不会计入这大学的这个考评范畴，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好处啊。然后还有就是因为年纪轻嘛，所以呢跟身边的同学啊，跟身边的老师融入可能会更好一些，这可能就是好处。但是呢有缺点有不足的地方，就是说第一，在小学的时候可能汉语基础并不是很好啊，那这个很重要，因为在美国呢可能就是真正说中文说汉语的这个机会啊不是很多，所以这个中文的基础不是很好之后呢，就造成了比如说啊，就是过几年以后中文不会说了，有这样的情况，或者中文呢说词不达意啊，这个词不连句啊，这个根本连不成句子，然后这个说话的这个逻辑，语言逻辑啊可能还会是有些混乱，所以这个呢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危险。所以而且还有就是说，真正学中国的这个优质的数学教育其实也就是在初中的时候，中国初中的这些数学教育，比如就是说像一元二次函数啊，一元二次方程啊，还有就是说这个方程和函数啊，这个曲线函数啊，这个 quadratic equations 啊，这个函数什么，全都是在这个初中的这个阶段得到的教育。所以初中的时候呢会能接受到更多更深层次的语文数学等等包括一些物理化学的这些教育，所以呢这个还是不错的。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总结一下啊，如果是小学毕业的时候来，优点那就是我这英文可以啊，我这英文适应时间短啊，然后自己的这个挑战会小一些。但是缺点就是可能就是说，哎呦，我这个数学什么的基础打的并不是很好啊，这个就能不能扬长避短啊，可能就不能完全的发挥出来我们中国学生啊或者亚裔学生的这个优势。那问题来了，那万一我初中毕业以后来呢，初中毕业以后来，比如说我们在美国上9年级，我高二，比如说我这初二啊， 初二八年级毕业之后九年级来美国上高中，就像我当年就是这样的。优点优势啊，就是说这个素质教育九年义务教育完成之后，八年，当然八年了，八年的这个教育啊，在中国的教育完成之后，哎，一开始呢我的这个基础啊，不管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政治啊，就这些基础是非常坚实而且稳固的。英文呢也是有了一定的这种提升。这当然就是一些好处了，是吧？但是这个不足啊，这个不足这方面也会缺点还是有的。这缺点是什么呢？那就是英文程度适应就会比较慢，英文程度没有这美国高中生那么强，然后英文这个适应的这个时间比较长。然后呢就是因为九年级大家都知道美国从九年级开始高中了就要开始计入大学录取的这个考评了啊， GPA 成绩啊，包括一些时间又比较紧，因为九年级啊适应十年级就开始加码了，学习 SAT， 十一年级考 SAT 大学申请，十二年级写的大学文书。美国高中四年是很充实的，这很充实的高中四年当中呢啊，其实就是我的挑战所在，那就是确实是时间太紧，而且确实是适应的时间比较短吧，然后也没有什么就是那个 GPA 往下掉啊，也没有什么这样的余地，因为总会有这些时候嘛，就是我们不可能一上来啊学习特别特别好啊，这绝大部分同学可能都做不到，而且有很多 AP 课程啊等等，所以这个确实是让我们啊包括身边的很多人啊，包括就让我们觉得哎呀比较难的一件事情了。那当然了，这个说完这个高中啊，比如高中的时候来美国就是这样，那大学的时候来美国是我身边很多同学的这个选择，大学的时候在国内上完高中来美国这个优势就是整个的中文啊肯定丢不掉了，然后呢英文程度也不错啊，努力学习是吧，这个所有的这个基础都非常好，然后自己呢也具有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啊，这个确实是在小学和小学初中小学毕业以后初中来美国和初中毕业以后高中来美国这个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在前两个阶段大家这个生活自理能力确实是很有限的啊，而且要住到可能别人的家里啊，跟住家之间的关系很难协调，那会儿又是青春期啊是吧，比较叛逆这些都是潜在的风险。但是高中毕业以后大学来美国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大家可能就会更成熟吧心地呢也是心智发展都比较健全了大家高度会更成熟，思考问题呢也会更冷静更镇定，所以这个呢是个好事大家就可能在美国就是更多的更理性的来思考问题，更理性的来处理问题这个都是好事。但是呢这个英文写作就是个大问题，因为我身边很多就是这个大学才来美国同学面临到很大的这个英文写作的这个问题，因为英文写作其实说句实在的就真正这个是个慢活这个英文写作并不像数学刷题似的我刷多少题我就可以提高写作真的不是这样的，写作确实它是需要经年累月的这样的努力这样的锻炼才能练出来这种写作的这种技术这种技巧，而且呢还有对句式的熟练掌握，对词的这个熟练运用，这些都是我们所有的这个留学生必须掌握的一项运用的这个方法，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对于我们身边的很多同学而言确实是有相当的挑战性的，因为不管怎么说吧，这个确实是对于我身边的很多国内同学而言，他适应能力确实是比较慢，不能说适应能力不够强，而是说适应的这个能力比较慢，因为大学的时候 GPA 就很重要，大学的时候一开始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就大量的写作就扑上来的时候再准备可能就有点晚了，所以我们相比较而言吧当然了我这个可能以我个人经历而言我是倾向于初中的时候初中毕业这八年级的时候九年级来美国这个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期，因为我身边很多同学他确实就是这样的最后效果呢还是不错，所以这个 其实对于我们而言也算是一个就是要思考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如何啊来确定我们的这个同学，我们孩子啊来美国接受这个教育什么时候是，当然这个肯定是因各个家庭因每个孩子而异啊，每个孩子都是非常独特的，所以呢当然我只是给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些看法和经验啊，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好，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